是你看上了我，所以这个是做门徒的开始，这个呢就是以利沙的开始。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列王记下，那么现在呢以利亚要升天了。那么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啊，这个那个时候呢在吉甲也好，在耶利哥也好，都有门徒学校，这个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有的人说应该是从以利亚开始的。所以现在呢以利亚不光有门徒，也有门徒们，那么其实那些门徒应该都是以利沙的门徒，如果你仔细来看，因为都在这边嘛，都是什么基甲啦，都是什么这些，那么这些门徒都在，也在伯特利，所以你很清楚嘛，一个伯特利有门徒学校，然后呢这个耶利哥有啊，耶利哥也有，然后耶利哥也有，那么基甲也有，所以从这些地方大家都知道以利沙和以利亚那个时候有了先知学。那先知学校当然圣经不是没有先知学校，不过最大的先知都不是从学校里出来，这学校出了哪几个伟人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从旷野里出来的像以利亚以利沙，那神真的是有他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等到他们听说呢神要用旋风来接以利亚升天，那么然后以利亚跟以利沙呢就从基甲往前走。走的时候呢以利沙有感觉，知道说以利亚要升天了，所以他一路都不肯离开了，都不肯离开他。然后呢他说，他对以利沙说，神要差我到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再等一等。他不肯，他一定跟他一路走。然后呢从伯特利到了耶利哥，从耶利哥呢就到了约旦河。到了约旦河的，不要忘记啊，以利亚蒙召是在约旦那头蒙召的，就是说他是从那边神打发他来的，所以现在他回去呢也是回到约旦河的那边去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他的这个外衣呢就卷起来就打水，然后呢水就分开了，两个人呢就走干地就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是约旦河的故事，弟兄姊妹，非常重要。我们说过以色列人过了两道水，一个是红海，一个是约旦河。红海是把世界埋在水里面，约旦河是把自己埋在水里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记不记得十二块石头要埋在河水里面，然后再拿了十二块石头到迦南地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死的我埋的，我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，但是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清楚的，这个故事都是约旦河的故事。那么一面是过了约旦河，过去了又过来了。那么约旦河呢，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如果以利沙，他除了替以利亚洗手之外，如果他要接续以利亚，那么你看有一个经历，以利亚经过的他也要经过，所以你看见只要过约旦河就是表示把自己完全放在死地。那么好了，以利亚呢他用外衣一卷起来一打水，水呢就左右分开，两个人就走干地就过去了。然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，我还没有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只管求我。那这时候以利沙有个很美好的祷告，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所以以利沙要双倍的圣灵感动以利亚的灵已经非常的丰富了，那是一份的圣灵，现在他要双份，要双倍的圣灵。所以他说，但愿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。所以以利亚就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不然就必不得着。所以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忽然有火车火马就将两个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就升天去。那以利沙看见他升天了，就呼叫说，我父啊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 麻痹了。那为什么说你看见就必得着呢？你看见必得着，就是说今天他不光以利亚不光升天了，而且他看见他升天了。这个就是有一个意象叫做升天的意象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今天如果你有圣灵的能力的话，你必须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，他因为升到至高，然后神他立他为主为基督，然后就把他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工作一定和升天发生关系。你看不见你就没有了。有的人不是我们的主在历史上他没有升天，他升天，但有的人就是没有看见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经历属灵的丰富，我们必须对主的升天有认识才对。所以你看见了就看，所以他果然看见，他呼叫说，我父啊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以后就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伊莎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边。那请记得哦，他不是用自己的衣服去打那个水，他把自己衣服撕两片，那就是向着自己死。然后呢，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。不要忘记，就是这个外衣搭在他的身上，叫他能够接续什么？接续以利亚。所以现在他知道说，他所披戴的乃是以利亚已经升天了，他所披戴的其实是以利亚。外面是以利亚，现在里面是以利沙，所以你就看见现在以利沙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。然后呢，他回去站在河边，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说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打水以后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看见他那些住在耶利哥的先知们从对面就看见，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，感动以利沙，所以他们就来到来迎接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看以利沙就能够进他的职事了，啊，就是能，因为意思就能接续以利亚做先知。那请记得，因为他的福分是双倍的，他的这个他的福气，他的祝福是双倍的，所以什么结果呢？那我或者我们这样问吧，为什么伊丽莎需要双倍的圣灵？因为伊丽莎知道很清楚，伊丽莎的年代是要比伊利亚的年代更险恶更黑暗，所以需要加倍的能力，加倍的圣灵才能应付更黑暗的局面。所以今天在主回来以前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双倍的圣灵，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邪恶，越来越黑暗。你看看国际间所发生的事，现在可以说是真理坐在断头台上，黑暗常常登上宝座。你不能在那里讲道理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若讲原则，慢慢就不受了欢迎。这个美国人的记忆是很短很短的，非常非常短的。那个时候当初老布希是英雄的时候，老布希打了胜仗以后，那大家那个时候民意是最高最高的，没有多久呢全部忘记。然后呢你看见这个老布希呢，结果就没办法，就你看你就作用就后来就被拉下来了。但是谁还坐在宝座上呢？那个萨达胡塞还坐在宝座上，稀不稀奇？那么后来小布希来个王子复仇记，说是报了他爸爸一仇，哎，结果他也打了胜仗，你看看也弄得那也弄得，结果今天弄得灰头土脸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那这样结果谁最高兴呢？你当然从整个政治层面来讲，当然这里面有很多 politics， 那我们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这个是慢慢的，你看这个，这一次光是美国的大选，就美国这个期中考，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那这个政治层面是小的事情，但这个世界的局面会变成什么样？今天美国还敢不敢对付北韩？今天美国还敢不敢对付伊朗？ 伊朗其实是整个的赢家。伊朗是第一次，不要忘记啊，他把他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旁边，一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Hezbollah， 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哈马斯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当你看见这个伊朗的势力到了海中，到了地中海，就叫你想起圣经里面，本来古波斯帝国它根本在内陆，在幼发拉底那一边，但是什么时候他把他的势力延伸到海边，圣灵说兽就从海中上来，所以将来兽从海中上来，不要忘记，和伊朗的局面当然发生关系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我们的焦头烂额，就是因为民主，所以你看看现在谁的手啊，这个伊朗的手很自然就伸到伊拉克去，很明显很明显的，这种的局面谁能来拯救他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局面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黑暗。等到黑暗的势力掌权的时候，那不光是今天你看见这有的地方叫基督徒受逼迫，慢慢慢慢的基督受逼迫会变成全球性，这就是第五个因。启示录的第五个因就这样，等到全球性的基督受逼迫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伊丽莎的灵。所以伊丽莎的灵乃是双倍的灵，为什么加倍的灵呢？不是叫我们能够更了不起，不是，是叫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。以利沙的时候比以利亚的时候更黑暗，所以你看见说神就给了他加倍的能力。所以请记得，神把圣灵装备我们，不是光是叫我们在地上打滚啊，或者叫我们病得的医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太小看圣灵了，圣灵加倍的给我们是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主回来前要做中流砥柱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应该个个都是伊丽莎才行，个个都应该是伊丽莎才行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伊丽莎真的得着双倍的圣灵呢？那如果你仔细去读伊利亚的故事，他一生行了八个神迹，那双倍的圣灵就表示一定是十六个神迹，果然是十六个神迹。伊利亚大概是一共是十三年，他的治世十三年，但是伊利莎呢，大概是25年到26年，也是双倍。所以从执事伊利亚服事的年日和他所行的神迹，你看他果然呢是。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他是得着了双倍的圣灵，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几个神迹看一下，我们只能蜻蜓点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如果上网去的话，你会得出一些资讯都是混乱的。但是你若读圣经，我想是很清楚，的的确确以利亚行了八个，以利沙行了16个，所以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，然后呢就给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回去，你好好的把这些读一下，那下礼拜我就可以考大家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伊丽莎的夜，这样你也有印象，否则你没有印象啊。所以我现在先告诉弟兄姊妹到底哪几个，所以你稍微记一下就可以了，但是我稍微形容一下啊，我还稍微把它讲解一下到底哪些神迹，把它稍微说一下。比方说第一个神，以利亚行的第一个神就是叫天不下雨，叫天风雨不下雨，这是第一个神迹。那么第二个神迹在17章，列王记上17章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就是他不是以利亚不是住到西顿撒拉发那里去吗？结果那里不是有寡妇吗？你看那个油一直不停，一直不停不停的，所以那个油一直增加的那个神迹是第二个。然后呢，17章，同样的一章，那么他住在那个人家里，后来那个家里的儿子不是病了。